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特斯拉刚刚给马斯克提出来的这个可能高达10000亿美元的这个薪酬协议啊，这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以及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和质疑。
嗯，对，这个真的是，这个协议一出来就炸锅了，那我们就来好好的拆解一下吧。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特斯拉给马斯克的这个新的薪酬协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协议。
就是它的核心就是一个10年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协议，然后呢它里面有非常非常高的绩效的门槛，就是马斯克要把特斯拉的市值从现在的10000亿美元提升到至少8500亿美元啊，不是，提升到8500亿美元，就是增加到8500亿美元呢，同时还要扩展它的这个自动驾驶出租车的业务。
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对，
这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这个目标啊，如果达成的话，它的这个奖励会飙升到将近10000亿美元，就是即使是按照最基础的来算也有878亿美元。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它必须要参与这个董事会去规划一个长期的 CEO 的继任的计划，才能够拿到最后两部分的这个奖励。对，就是为了去缓解大家对于他精力分散的这个担忧。
那个新的薪酬协议里面，对于马斯克的股权和他对公司的控制权是怎么设计的呢？
他会因为这个额外的股份，他的持股比例至少会提升到25%，这也是他一直公开的说，他认为他继续领导特斯拉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这比例还挺高的。
对，
那他的管理的重心呢？
就是他从2008年开始就是特斯拉的 CEO， 然后同时他还要监管 SpaceX。和其他的四家公司，他也说过他未来5年还是会继续领导特斯拉，但是他也表示了如果他没有办法掌握25%左右的投票控制权的话，他可能会去其他地方开发他的这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这个产品。
哎，特斯拉为什么会想到要推出一个全新的薪酬协议呢？
这个其实是跟他们2018年的那个薪酬方案被法院否决了有关。
哦，
对，那个方案当时是超过500亿美元的一个方案，然后被特拉华州的一家法院给否决了。特斯拉虽然在上诉，但是呢他们的董事会也同时在寻找其他的方法来补偿马斯克，包括在8月初的时候他们还尝试过一个大约300亿美元的一个中期的股票奖励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哦，原来还有这么曲折的过程啊。
对，
那这次这个新的协议它的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呢？
核心的目的其实特斯拉的董事会也说得非常明确了，就是为了要留住马斯克，并且激励他能够带领公司达成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他们认为这个跟投资者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这个协议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如果说公司的增长没有办法达标，马斯克是一分钱都拿不到的。
这个巨额的薪酬协议会不会让大家担心马斯克没有办法专注在特斯拉上面呢？
这个就是确实是一个大家很多人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马斯克他现在不仅仅是要掌管多家公司，然后他也越来越多的涉足到政治里面去，包括他是去年选举中特朗普的最大的一个资金支持者，包括他也一度想要去改造整个联邦政府等等吧。这些事情其实都激起了一些反对的声音，甚至有一些针对特斯拉的一些暴力事件，比如说有一些人去纵火呀，去破坏他们的一些商店呀、充电站呀等等。
哦，那这些事件对特斯拉的运营有没有造成什么具体的影响呢？
肯定是有的呀，就是今年他们公布的财报是多年以来最糟糕的，然后全球的汽车交付量下降了13%。虽然说马斯克在5月底的时候承诺说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在特斯拉上面，但是其实紧接着他就跟特朗普之间爆发了非常激烈的公开的争吵，所以也让大家对他的这个专注力还是会产生一些质疑。
那特斯拉最近还有什么其他的值得关注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或者说这个薪酬协议还有什么特别的一些？
就是最近他们刚刚在奥斯汀推出了他们的这个备受期待的无人驾驶出租车，然后这个也是被看作是他们实现这个薪酬协议里面的这个扩张自动驾驶出租车业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同时呢，其实在他们周五的这个文件当中还包括了一个非约束性的股东的提案，就是建议特斯拉去入股马斯克的 XAI 这个初创公司。这些新的计划其实都是为了要激励马斯克能够在追求一些新的市场的增长的同时，能够把他的重心还是放在特斯拉上面。
特斯拉的董事会是怎么看待马斯克和这份薪酬协议的呢？
他们就是非常明确的表示说，马斯克是他们能够实现这些大胆的目标的 关键人物，然后他的这个激励机制是跟投资者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就是他只有让公司的市值有一个非常大的攀升，他才能够拿到这个巨额的奖励。如果说公司停滞不前，他是什么都得不到的。
市场和投资者是怎么看待这份薪酬协议的呢？
就是大家的看法还是非常分化的，有一些人是非常支持的，就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协议可以让马斯克的利益和公司的长期的成长捆绑在一起，那可以激励他带领特斯拉去实现一些跨越式的发展。那也有很多人是担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天价的薪酬会对公司的治理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然后再加上他同时掌管多家公司，没有办法保证他的精力是完全放在特斯拉上面的。
对，这个市值目标确实听起来挺吓人的。
对，
这会是一个很现实的目标吗？
就是他要在十年里面让公司的市值增长 8.5 倍，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艰巨的任务，而且他们还会面临竞争的加剧，然后技术的瓶颈，包括宏观经济的一些不确定性等等。但同时呢，他必须要参与这个继任计划的制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公司的长期的稳定，就可以缓解大家对于特斯拉没有办法离开马斯克的这个担忧。
嗯，
对。
那你怎么看这份特斯拉给马斯克的这个薪酬协议呢？
就是它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巨额的激励，然后也是一个科技巨头为了吸引和留住核心人才的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它是完全跟这个市值的增长和业务的扩张挂钩的，同时它也通过一些股权的安排和这个继任计划的要求来尝试平衡激励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
对，确实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设计。
对，
那它可能会带来哪些挑战呢？
就是它的这个市值的目标是不是现实的，然后马斯克他自己能不能够排除干扰专注在特斯拉上面，以及这样的一种股权的集中会不会对公司的治理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没有办法有答案，要在未来的十年里面去逐步的揭晓。但是它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去研究企业的激励机制和创始人的控制权和公司的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
嗯，对，行吧，反正就是这份薪酬协议真的是非常的大胆，非常有争议，然后也非常全面的体现了特斯拉对于未来的野心和焦虑吧，我觉得。对，反正它不仅仅是一份薪酬协议，它很有可能会改变整个科技行业对于高管的激励的模式。对，行吧，反正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持续关注的一个事情。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